好，弟兄姐妹早安。好，那我们开始还是有些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感谢你。哦，主啊，你说人对我心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我心就欢喜。主啊，早晨我们的心欢喜快乐。主，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就是要来瞻仰你的荣美。主啊，我们要将你名所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主，我们欢喜快乐。主啊，我们不仅来敬拜你，主啊，你也把我们这么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这里来读你的话语。早晨，主，我们的心真的是要向你说，主啊，真的是我们要把赞美归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是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那一位。主啊，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你就要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正在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开启我们，主啊，再来向我们的心，真是来吹气。哦，主，我们需要你。主啊，真的，当你的话点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都要活过来。主啊，真的，让我们越过头脑知识。主啊，真的，让这些话语在我们里面，就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诗篇第122篇。那上一次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已经看到诗篇在120篇的里面，说到这位天路客的心声，那他对谎言的一个厌倦，还有对于一些事是感到非常的痛苦万分。所以这里呢，不仅只是一个呐喊，乃是在绝望的里面呢，就激发起一个他向上的一个觉醒。那他也发现，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困扰，这样的痛苦，是因为他所住的地方出了问题。他是住在米设基达，那我们说过，这是在应许地以外，所以他的心中呢，就产生一个呼求，那渴望要回到神的应许地，要脱离那个败坏的一个辖制，然后脱离世界的一个捆绑。那第121篇，我们就看到他不仅呢有一个渴慕要回到应许地，事实上他的脚也开始起来行动，就往耶路撒冷去，那踏上这一条归向神的旅程。然后当大家起来行走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不是一条他想象中那样容易的道路，沿途当中也有很多的艰难危险，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也不是一样，不是容易的一样哈。当我们越想起来追求主，那我们就发现的仇敌就越加，好像就起来兴起来来搅扰我们哈，拦阻我们，威吓我们，让我们好像不想往前，甚至不敢往前哈。但是感谢主，尽管路途充满各样的艰难，但是这位天路客他看见保护他的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哈。那他或出或入，主耶稣都保护他，那神也是在他最需要最软弱的地方来帮助他。我们也说到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但是他应许我们行走有力哈。那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相信神他会扶持看顾，他会带领保守我们不失脚。那所以我在这篇诗篇就看到比上一篇更加的往前。那这位天路客就开始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学习来信靠神，而且相信呢神会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在艰难中保护他，他的子民脱离一切的灾害。所以我们也看到奔跑前面道路的原则就是要向上看。那当我们定睛注视主的时候呢，我们的脚自然就起来行动哈。所以当这位天路客起来蒙神保守，慢慢走向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也发现他事实上他并不是孤单的走哈，乃是有一群一群的人也是往同一个目标。所以他们在路上遇到的时候呢，他们就心里就非常的欢喜， 因为他们原来不认识的，但是因为目标相同，走一条同一条道路，唱一样的歌，所以他们就里面就非常的喜乐，就好像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来到这里聚会哈，来到教会也是我们特别喜乐的原因哈。虽然在敬拜的里面，我们不一定认识每一个人哈。事实上，在我们这么大的教会，也不太可能会认识每一个人。不要说什么，就算我们住在这里，大概有五六十个学生，我们都不一定彼此认识哈。但是呢，我们就当无论我们是坐在课堂里面，我们在这里来读神的话，分享主的经历，或者是在聚会厅里面，我们一起来歌唱赞美神。那当我们一起阿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在灵里面是合一的哈。那我们真是主内的弟兄和姐妹。那这也是从我第一次来生命河灵粮堂，就第一次就深深被吸引的哈。因为在这里虽然有一群这么多人，我们一起在这里有个同一个目标，我们有个同一个方向，我们敬拜同一个神哈。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三篇的上行之诗，就会发现这一篇呢比上一篇又更往前。那在这里他不仅脱离原来的住处，那开始走向耶路撒冷。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已经走到这耶路撒冷的城墙内哈。那这一首诗篇是大卫所写的，也是一首很喜乐的诗，因为他的音调呢就开始转换成一个喜乐，还有一个欢欣哈。那因为他在这里喜乐中，那个找到了他跟圣徒之间一同交通的一个彼此交通的那个福分哈。那好不好？我们也是一起来读一下第122篇，因为我们今天要读三篇，所以我可能速度会快一点哈。那好，我们一起找着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哈。好，请。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好，那在你们讲义里面，你们也会看到有另外一个翻译哈，那我就不在这里读哈，那就供给你们参考。那这篇诗呢是有关耶路撒冷的诗，也是关乎一般属神的子民哈。那整首诗的一个结构呢，那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引言哈，那就讲到耶路撒冷是这个诗人他心所爱所向往的，然后他在诗人的心目中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位哈。那第三、第五节就讲到他对耶路撒冷的一个描述，那就在说明说为什么这么的重要。那第六到第九节呢，就讲到诗人就为耶路撒冷向神的一个祈求。那第一节我们看到同伴互相鼓励的重要哈，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这个天路客在这个时候已经抵达这个城门了哈，那好像他就听到也有一群人就要到耶路撒冷神的殿去哈，那他心就很自然的就雀跃起来。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最少有两件事情哈，一个就看到神的殿哈，那这个到神的殿去做什么？那神的殿呢，就讲到对神的敬拜哈。为什么要敬拜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还有生活不能缺少敬拜哈？那从这一首诗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少有三方面哈。那第一个就在敬拜里面，可以重新调整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那在当代圣经的翻译哈，第四节那里他讲到说，族的众民都遵照律法前来敬拜感谢主。所以对希伯来人说，耶路撒冷是一个敬拜的中心。那我们在这里提过，每年至少有三个大的节期呢，百姓都要上到那里去过节。 那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有讲到说，主耶稣跟他的父母十二岁的时候到耶路撒冷过节，后来过节完了以后，那他就仍然留在耶路撒冷，然后父母就以为他在同行的人当中走了一天的路，后来找看不到他再回去，就发现耶稣就坐在那个坐在殿的里面，好，在那个教室的中间，就一面听就一面问，好。那可见在耶路撒冷呢，就有教师在那里教导神关于神的律法，哈，就典章啊、律例啊，讲到神的作为，要讲到神的法则。那所以今天呢，神也要透过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隐秘处，神要把那个让我们得着那个智慧，哈，在圣经讲就说，在那个隐秘处，神要让我们得着智慧，得着那个认识神的一个智慧。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那里讲到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真实，在心灵和诚实的里面来拜他。那神是个灵，他极其的圣洁，极其的荣耀。那但是他也给我们一个灵，好叫我们这个灵可以跟神的灵彼此有相交，那我们就可以紧紧的来跟随他。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永远必须是第一位。那我们再把这个位置摆好，神是第一位。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就看到我们自己哪里不够，哪里需要，哦，哪里病痛啊，我觉得那个是其次哈。所以我觉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对的一个优先次序，神必须永远是第一位哈。所以当我们能够对准来就是神，他是永远第一位的时候呢，我们在安静的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我们来献给神，然后在极其那个敬畏、极深的敬畏的里面呢，我们在神的面前降服，我们来俯伏在神的面前，然后敬拜神呢，我们就定力把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这个己的生命能够舍下，让圣灵能够在里面来运行、来引导，容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工。而且我们相信呢，借着我们这样来等候安静在神的面前，那神要借着他无限的恩典，他要提升我们到他的慈爱跟他的交通的里面。当神呢，当我们这样等候，当神自己来提升我们到他的里面去的时候，神就会把那个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祝福很自然的就给我们。我们那时候我们都不用提到说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我这个病痛，我神都知道哈。我们不是说，当然有时候神要我们来求哈，说我们得不了的，但是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先把我们的心对准神。当我们到他的面前，宝座面前，圣灵把我们提升到他的慈爱交通里面的时候，神自然把那些他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呢，他就会给我们哈。那所以在敬拜的里面呢，神就会开启我们，自然对我们生命、我们生活的一个优先次序，调整我们的一个价值观。那除了在敬拜里面神会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以外呢，在敬拜里面我们也借此可以建立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更深更亲密的关系。那第二个就是建立与神更亲密的关系。那敬拜是我们对赞美神这个命令的一个顺服哈。那诗篇在这里提到说，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所以赞美不仅是我们一个敬拜的一个焦点，而且是一个命令哈。那借着在敬拜里面，我们不断的称谢、感谢、赞美神，那圣灵就会加深我们里面对神的一个更深的一个渴慕哈。那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全人就是一句哈利路亚哈。那我想湾区有一个牧者，你可以听到他一天到晚讲哈利路亚，其实倒不是我们要在嘴巴里面一直讲，而是说我们这个生命要活出来是一个哈利路亚的一个生命。什么是一个哈利路亚的生命？就是一个充满活出一个赞美喜乐一个得胜的生命哈。那有一首诗歌写得非常好，唱就是给我一个很深的鼓励。他说不管我只记得哈，就是说不管是我们起来，我们躺下， 神的宝座不改变。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起来，不管你是很刚强，哇，当你刚强的时候，哇，你就赞美的声音特别大，赞美多一点，觉得好像神就配得多配得我们赞美。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好像就赞美不出来了，没有办法赞美，好像神就不配我们了，不配得我们来赞美。可是他这里说，不管我们失败，我们刚强，不管我们起来，我们躺下，神的宝座永远不改变，他永远配得我们赞美，他永远配得我们敬拜。所以就算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仍然要记得他是他的宝座不改变，他仍然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那在诗篇22:3那里说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哈，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转捩点。那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用赞美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用埋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当我们不断的赞美神呢，就要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困境里面，在我们的难处的里面，于是神的旨意借着我们的赞美就要显出来，那我们就可以走出那个困境。所以赞美是可以释放神的大能。好，那第三个，在敬拜里面，就让我们专注在神的一个旨意的里面。那这首诗篇呢，就描述那个敬拜的地方呢，是有公义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那圣经里面审判的意思，是讲到神决断性的话语，能够矫枉为正，使曲变直。那审判的宝座呢，就是说到神话语宣判的地方。所以在敬拜里面，我们就可以不断地听到神向我们所说的话。那不仅在主日崇拜的里面，借着牧师讲台的信息，那神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更多明白他的心意，那可以更清楚神要给我们的一些策略跟我们的带领，就是在我们个人的读经的里面，当我们真的存一个敬拜的心来读神话语的时候，圣灵会光照我们，然后把神的心意显明给我们。那所以在这里第一方面，就是让我们看到关于神的殿。那第二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同伴互相鼓励的重要。好，那在这里天路客他不仅本身他向往那个神的殿，他发现也有一般人也是向着神的殿啊。所以在这一条啊追求主的道路上啊，当我们遇见许多的试炼艰难，再也没有什么比我们发现我们并不孤单哈。在这里啊，还是有一些人，他跟我们是走同一条路，他了解我们所摆上的哈，就叫我们得到安慰。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孤单的，就好像以利亚他在那样一个大的征战的时候，他就跟神抱怨说，主啊，只剩下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他们还要来寻索我的命。但是神就安慰他说，他为他自己的名留下了7000个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所以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呢，好像一方面好像觉得自己是孤单的一个人在那里走，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神实在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同伴，那我们有跟我们一样有同样的心智，有同样的意念，所以当我们遇见这样同伴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真的就是大大的欢喜，而且受到激励。所以第二节就让我们看到那个行动的重要。他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而我们看到这些朝圣的客旅，他们是从各个地方来的，那他们快靠近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要进那个城门的时候，很自然就大家就慢慢集中在这个城门，就会越加的靠近在一起，所以呢自然呢就开始有一些交通，就有一些认识。所以我们承认我们在这条道路我们不能一个人走，我们也不可能就像牧师讲，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关起门来在这里好像爱主，在这里在读经 我们需要有同伴，我们需要同行的人，因为当我们独自在这里读经的时候呢，有时候追求神是比较难的哈，有时候我们找不到神，不知道神在哪里，那有时候也很难经历基督。但是当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追求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呢，很自然就把我们好像就把我们带到好像神的里面哈，就发现神原来离我们这么的近哈。那有时候我们读自己读圣经也很难明白到底这里神在说什么哈。但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经的时候呢，弟兄姐妹的交通就慢慢就开启我们，就让我们就突然就能够明白主在说什么。那当我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也许很孤单，但是当我们有同伴的时候，一下子弟兄姐妹的祷告呢就把我们带到这位的神的施恩的宝座面前哈。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同伴。那我们的脚踏在你的门内，就讲到那个我们要一个行动，一个行动的重要哈。所以也许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抱负，但是就像我们讲，我们在读这个上行之时，我们就是必须要一步一步一脚印的来走哈，这个属灵的旅程是需要起来走的哈。那第三节我们也看到在这里被建造的一个重要，他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我们知道这一首诗的整个中心就是在耶路撒冷哈。那耶路撒冷在神的心目中有他特殊的一个地位哈。在圣经里面你们记不记得第一次出现耶路撒冷是在哪里？就是在那个亚伯拉罕他去救他的侄儿罗德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撒冷王麦基洗德来迎接他，那个撒冷就是平安，其实就是指耶路撒冷哈。所以那第一次出现耶路撒冷就是在那个时候。然后在大卫的时候呢，耶路撒冷那时候是被迦南的耶布斯人所占领的哈。所以当大卫受膏为王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耶布斯人赶走，然后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当做他的京城。然后第二件事情呢，他就把神的约柜迁回来耶路撒冷，因为约柜呢代表神的见证还有神的同在哈。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当这些迁怒客呢到了这个城门口的时候，他们抬头看见耶路撒冷呢，他们所看到的就是看到什么呢？他们看到耶路撒冷就被建造好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哈。那这一座城呢就讲到神在地上的一个见证哈。那在大卫的时代呢有耶路撒冷，那请问今天在地上神的见证是什么？教会，阿们，就是教会哈。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那里讲到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我们是活石，神要把我们这些活石一块一块的被建造起来，建造成一座城。那在今天这座城就是讲到教会哈。那教会今天在地上就成为神的见证。那我们今天教会怎么样能够在地上成为神的见证呢？我想最少有两方面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看重圣灵所赐给我们那个合而为一的心哦，因为如果没有合一的话就不可能建造哈。那第二个呢也是必须要接受十字架在我们的里面来给我们做一些一些对付我们的肉体来，那十字架就是割除哈，就把我们身上有不对不好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能够除去。然后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棱角，我们就真的很难被建造哈。没有合一我们就没有办法建造。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我们需要竭力保守神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合而为一？只有透过十字架在我们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才有可能合一。所以耶路撒冷讲到今天的教会，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造耶路撒冷的材料哈。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这一个材料。那我们这个生命呢，那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稍微提到，就是说建造耶路撒冷的材料就是什么？ 就是讲到金子，讲到宝石，讲到珍珠，哈。那任何出于我们自己的呢，那个属于天然的、属地的、属肉体的，我们都必须把它放在旁边，哈。那我们需要实价的工作，把我们这个原来天然属土的生命呢，要改变成为属天的。那属天的就像金子，哈，在能够熬炼，能够经得火来烧。它像珍珠，就是那颗沙子，这样子磨练在那个蚌壳里面，受了多少的煎熬，才能够产生出一个珠子哈。还有宝石，那个宝石也受到很多的压力 ，pressure stone 都是它经过高压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哈，就是教会直到基督的身体被建造，需要用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材料来建造。那这些材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是需要能够经得起火来烧的。那我们不是像草木和谐哈，那草木和谐呢，虽然看起来volume 很大，好像看起来很大，但是一个小火吹来，一下子就整个就烧掉了，没有办法存留。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身体的建造。都需要用你身上，用我身上，用他身上，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经过这些生命的熬炼，经过十架的磨破碎，制作我们所产生出来的这个金子、宝石、珍珠，我们一同来建造。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肢体，我们虽然不相同，但是呢，我们都有它的功用哈。那这次我赛斯也提到，我几个礼拜前啊，这次我的脚受伤的时候呢，我就更加的体会这个肢体啊，肢体的重要哈。因为赛斯讲过，我那个右腿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动，可是呢，整个行动呢，我真的就需要用我的左脚去把它勾过来，去把它弄上去，把它带下来。几乎都是要用我的左脚啊，那时候我这样看着我右脚没有办法动，我就跟我的左脚说：“太棒了，左脚你太棒了，我很想帮右脚跟左脚说谢谢你。”真的，那时候平常你都不会觉得，可当一个肢体不能动的时候，整个身体我也都不需要特别训练，很自然的就到位了，就会彼此的配搭，否则我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往前。大家想，整个基督是整个身体的头，我们的身体就是在这里的配搭，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自己配搭都来不及了，帮助彼此都来不及了，我们就不可能一天到晚左脚去打右脚，或者是右脚去踢左脚，我们就不可能。所以就感谢主哈。那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十六节讲到说，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所以当我们照着神的恩赐，我们在这里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整个身体就可以一起长大，在爱中得着建立。那这也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性质哈。所以有人说呢，人不能单独做两件事。你们可以猜到人不能做什么事吗？人不能单独结婚，对不对？人不能单独结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讲到说人不能单独做一个基督徒。那第四节，那我们看到一同被建造了以后呢，就带来蒙福的一个光景哈。所以第四节就带进了一个赞美啊，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爱以色列的城立，称赞耶和华的名。以色列的城立，或者翻译成以色列的证据，就是以色列的见证。好，那什么是以色列的见证呢？以色列见证就是说，虽然他们分散在十二个支派，分散在各个地方，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哈，因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中心，所以当百姓从各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一个。回来这样的一个见证，外邦人就要说哦，他们是一个百姓，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见证哈。 所以他们一同来到耶路撒冷，就表示他们是合一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平常都在各个自己的家、自己的岗位工作，但是到礼拜天，我们就很自然，今天我们就不约而同就回来啊。所以那外邦就知道，没有还没有信主就知道说，哦，我们是属神的哈。所以我们这里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是向世界做见证，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属神的，这里是我们的见证。那按以色列的常例，就表示以色列人来过节，不是只是习惯的节，也是一个规定啊。那第五节这里就讲到说，因为我们这样被建造了以后起来，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基督的一个带进了一个基督的王权哈。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那在耶路撒冷有两座山，第一个就是摩利亚山。那在摩利亚山上呢，有神的殿。那神的殿，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就关于是敬拜方，好，就讲到敬拜，特别说到祭司的一个职分。那另外锡安山呢，在锡安山上呢，有大卫的王宫。那王宫就讲到那个宝座，讲到掌权，啊，就是君王的一个职事。那所以神的殿就讲到神的居所。那在那里呢，神就得到人的一个侍奉，神的一个敬拜。那今天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把敬拜归给神。那我们在这里也有侍奉，那我们每一个信徒也都是祭司。那大卫的宝座代表神的权柄，在教会里面有神的权柄，神在教会中掌权，圣灵在教会中掌权。那今天我们也能够与神一同来做王掌权，是因为我们要先顺服在这样的一个权柄底下。所以当我们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起来与主一同来掌权。所以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管理我们的环境。那第六到第八节这里就讲到就带进平安。那为什么 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呢？当你在 向神求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表示因为你没有，所以你要求，所以就表示说耶路撒冷怎么样，没有平安，在那时候没有平安。所以可能当他们的脚进入城门了以后呢，有一个祭司就在那里，他说，哦，你们就在那里就说，请你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哦。所以他们就彼此来祝福说，爱你的人必然兴旺。那这是一个跟 shalom 那个音呢相似的一个希伯来的双关语哈。那也许可以简单的说，我的朋友，爱这个城的人啊，幸福临到你们。就是说当他们在为这个城求平安的时候呢，平安也临到你们。所以这为什么师母常常讲，我们要为耶路撒冷以色列来祝福，因为当我们为他祝福的时候，我们也得到这个祝福，得到这个平安，这是一个双关语哈。所以在第六到第七节呢，就也是带进一个兴旺哈。那第九节就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那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平安的住处、平安的家、平安的城求平安。那如果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那我们就应该起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愿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讲到说神的教会啊，今天我们要为教会求平安，来爱我们的教会哈。愿我们教会里面都能够平安，愿我们教会能够兴旺。那巴不得基督的权柄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能够兴旺。好，那我们继续来读123篇。那我们也一起来读哈。好，请。都没有录成。那在这一篇诗篇的里面呢，这个时候天路客已经进到了圣殿里面。 那他向着主的联合呢，就更靠近一步哈。那过去呢，他只能向着神举目，想到这位主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那但是在这里呢，他就开始称神他自己哈，他就说住在天上的主啊，那距离就近一点哈。过去呢，他离这耶路撒冷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他现在已经在耶路撒冷的里面。那过去他还在城门口，但是他现在呢，已经到圣殿的里面，可见他已经往前走了好几步了哈。那他离开了外邦，现在进入了神的家，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他已经成熟，他的属灵的已经达到属灵的高峰哈。那我们也必须承认，他跟神之间呢还有一段的距离。那这里在你们讲义上也有一个另外的翻译。那在这篇诗篇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渐渐长大成熟的时候呢，很自然就要起来学习服侍哈。那我们就看在这里就看到一个做一个仆人所该有的一个表现。他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那在这里我们先注意第一节，这里讲到单数的我哈，我向你举目。到下一节呢，你就发现他就讲到说我们哈，讲到我们啊，我们的神哈，要我们怎么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所以就是。那我们就看到因着他前面三篇，因为他跟肢体之间的交通呢，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神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仰望神哈。那在这篇诗篇的里面，我们就看到好像在这里天路客跟他的同伴好像受到另一般人的一个所谓的安逸的人的一个藐视，他一直到一个忍无可忍的一个地步，于是呢，他就开始把他从自己的那些环境的里面，他就开始来转向在天上的主，然后他也开始带动他旁边的那些同伴一起来仰望神，一起来祷告，好像仆人看着主人的手，好像使女看着祖母的手一样哈。那我们知道神向着我们的意念都是好的，都是善的。他会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当我们痛苦到极处的时候呢，那不知道我们的眼睛会望谁哈。实在说，在我们的难处的里面，仍然能够定睛来仰望神，实在不是很容易哈。很多时候好像因为这有太多的打岔，环境把我们的眼目都好像我们脸目都在看这些环境的里面，很难让我们一直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注意力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那我就认识这一位这一对那个很爱主的弟兄姐妹，那他们其实还很年轻，可是他们有两个孩子都是特殊儿童哈，两个都是特殊儿童，所以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很不容易。那当我们跟去看望他们，跟他们坐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位弟兄呢，他真的就是从我觉得从他的身上，我就觉得说他里面真的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力量，真的有一个很敬畏神哈，也有一个很敬畏神还依靠神的心哦。那他说呢，他每天的生活的里面，他不能没有一段单独灵修的时间。因为如果他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偏离的时候呢，哇，整个生活家庭里面就完全就像 a chaos， 就完全就没有秩序了哈。他就需要随时随地的来倚靠神，那否则他如果一偏离呢，他那个情绪就会被陷入那极大的一个惧怕跟一个不安的里面。所以神就借着他就仍然持续，所以我们在跟他交通的时候，他就真的是有一个那个敬畏跟依靠的神的心，甚至就是还那个喜乐，还能够服侍，还能够说，那我们可以为你们祷告什么？我们也要为你们祷告。那我就觉得啊，自己很受感动。所以这些环境，事实上都是一个祝福。当我们正借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不来看我们的环境，我们仍然能够持续。定睛在我们神的身上，相信神他的意念都是好的，神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位天路客呢，他上一篇就用到他来表示一个客观的一个认识。那这里就讲到你， 那就讲到他跟神之间开始有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那所以他说，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那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哈，就当我们的光景不对，或者稍微偏离神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我们什么都行，我们都觉得啊，我们有办法，哎，我们很聪明，我们有方法哈。但是当我们越在神的面前越追求，越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越觉得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真的不行，我们没有主，我们不行，好，就是要这样子的来依靠神。所以这个使女仆人跟使女呢，当时都讲到奴隶的，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我不知道你们会觉得你们是很自由还是不自由哈。啊，就像主耶稣讲说，啊，要上到耶路撒冷去，他说你们的时候总是方便的。主耶稣他可以做，可是他这一句话就讲说，他也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他在神的旨意里面，事实上他是没有那么自由。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想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去求神的旨意哈。所以当一个人啊，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呢，他们心里面总是一直有一个觉得，知道我们是主重价所买赎回来的，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一个地位，就是一个仆人的一个奴仆的地位哈。那这个奴仆呢，也是一个爱的奴仆哈。那我们只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来服侍神。所以这位天路客呢，就觉悟到他跟主之间，他是一个奴隶，他是一个使女。那虽然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们权柄，让我们做神的儿女。事实上，我们一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不是奴仆，是神的儿女哈。可是啊，在加拉太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讲到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我们需要受训练、受管教、得帮助，才能够成熟。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一个奴仆的关系，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然后进一步到一个朋友的关系，然后成为一个心腹的关系。好像我们也因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都一直在往前哈。但是在还在年幼的时候呢，好，就跟奴仆没有什么差别哈。我们还是需要来受管教。那主人的手，神的手，在希伯来文的字典讲到，比较是一个广阔的一个图画哈，就表示整个人的盼望跟旨意。那神的引导，神的手的引导，当我们讲到神的手引导我们，就讲到神他全人的一个整个人的一个盼望跟旨意哈。那所以诗人在这里表达，这个天路客虽然在痛苦不堪到了极处，他要仰望神的旨意跟他的作为，他就自己不做任何的一个事情来回应那些抵挡他那些人的藐视，他只是仰望神，直到神来怜悯我们。那圣经里面谈到关于神的手哈，那有几方面哈。那第一方面讲到供应的手哈，所有的需要主人都丰丰富富的已经供应我们。那也讲到扶持的手，在诗篇63篇那里说到，你的右手扶持我。那在诗篇139那里讲到，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所以神的手也是引导的手。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神的手也是管教的手。所以神的手不仅是供应扶持引导，也是管教的手。所以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既然是神的儿子，就要受管教哈。那管教呢，就讲到我们里面还有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必须要受到对付，必须要被破碎，以至于我们的里面的一些愚昧啊、自以为是，那些悲情下品，就可以被神来炼净哈。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越爱主，越追求主， 寻求神的时候呢，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好像就越加的显明，他就越容易看到主的手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主神的管教的时候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等候，学习专心的注视神的手，直到他怜悯我们。那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虽然神管教的手，但是这个手也是为我们钉痕的手，所以这是一个爱的手。所以神的审判里面仍然有恩典，神的审判管教里面仍然有神的爱，他的爱不会离开我们。那第三第四节呢，作者的话题呢就开始转变成一个祷告。那我们在追求主的时候，我们就越需要来依靠神。因为知道我们这个属血气的人呢，没有办法成就神的义，那只有当我们的眼目来转向神的时候，那不仅谦卑的接受神的作为，更是更是要耐性的来等候他所做的工作。那这里说到，我用那个另外一个翻译，他讲到说怜悯上帝啊，怜悯，然后这样的一个祈求。那并不是说他要求神做神原来不想做的事情，他乃是伸出手来接受，知道神正在做的事情，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成就在我们的里面，还有我们在为我们做的一切事情上。所以我们求怜悯呢，不是要求神来成就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而是在顺服里面来求神做成他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这样的顺服呢，我觉得是一个积极的一个顺服，就好像我们讲到忍耐，也有积极的忍耐跟消极的忍耐。就好像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那我们看到那个忍耐呢，什么叫做消极的忍耐？那就用一个比喻，消极的忍耐就好像是在那个海边的那个海滩上面，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岩石，很大很大的岩石呢，它就一直屹立在那里，不管什么风吹雨打，风暴来，他就任劳任怨，就一直屹立在那里动也不动，所谓的 going nowhere， 就是那一颗大岩石，他就是这样消极的忍耐，够忍耐了，那个大岩石动也不动，很忍耐，那个叫做消极的忍耐。那什么叫做积极的忍耐？积极的忍耐就像鲑鱼、烧焖鱼，它到一个季节的时候都要往另外一个方向游嘛，但是那时候的是 against 那个 wave， 是逆着那个海潮的方向来游的，他们一群一群往前游，所以有时候那个浪一来的时候呢，他可能又会被吹到数里外，但是呢，他仍然继续仍然往前游，不一定他能够很快，但是他虽然被往后吹了，但是他仍然往前，这个叫做积极的忍耐。所以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积极的顺服，我们不是就不做什么，我们可以用着祷告来管理我们的环境。所以顺服是积极的顺服，用祷告管理我们的环境。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仰望坐在天上的神，恳切他怜悯的时候呢，那这个词呢就表现出来说，我们期望这位神从天上下来进到我们的处境里面，来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我自己没办法承担，主啊，求你怜悯怜悯。所以我虽然顺服神的一个环境，但是我可以用祷告我来顺服，求神怜悯，神你自己来 intervene， 来在这个事情的里面来干涉，来参与，来成就。那已到极处呢，有时候就直接用满这个字来翻译，换句话就是说已经到了饱和 的状态。那所以这个天路客呢，虽然跟神已经很靠近了，也许已经住在神的家里面，但是呢，人都是还在，我们都还在一个肉体，在血气的里面，所以有时候跟人的接触，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有一些难处呢。所以呢，神有时候就借着我们跟弟兄姐妹的一个服事配搭， 交通呢，神呢就允许一些难处发生在我们的当中。那我觉得这样就是一方面就要显明，神要显明我们身上还有许多肉体老我的地方需要被对付哈。那一方面呢，神也是要来拯救我们，从那样子的一个不完全的里面能够来拯救我们。所以我常常认为说，神很多时候来显明我们的缺点、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他并不是为了要来惩罚我们。我觉得当神来显明我们的不足的时候，其实神有更深的，你知道，消极的只是来显明，积极的神是要来拯救我们。因为我们蒙光照以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来仰望神，来神呢。所以我们说光来不是只是光照我们，他乃是要来做医治跟拯救的工作哈。所以啊，就好像我们第一堂讲到有不同的凌晨，盖恩夫人就讲到说，要在这个阶段就是要用不断的剥夺跟损失来带领我们。好，所以在这个阶段好像你就看到这时候天路客的凌晨好像就在这个第二段的一个阶层里面啊。所以恩典这里讲到说，原来不配得的却是白白得来，怜悯是没有得到所当得的刑罚。那第四节这里讲到安逸的人，安逸的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指那些无动于衷、不理不管、事不关己的一个心态，好像英文讲到那个 indifference。 那这些安逸的人就是那些敌对天路客啊，这些天路客跟他同伴都是神的仆人，他们渴望来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对于这些对神无动于衷的人、漠不关心、毫不介意神旨意的人呢，要遵行神，那这些人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却是在那里藐视他们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他在试炼里面啊向神所发出的一个呼喊哈。那我就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有一对，这是真实的，一对正在交往的一个基督徒的情侣。那有一个姐妹，他们就到面店去吃面，那姐妹大概太紧张什么，就叫了一碗酸辣面、酸辣汤。你知道在台湾酸辣汤里面都有什么？都有猪血，她也没注意，所以那个面端来的时候，姐妹比较有追求，所以姐妹说啊、哦，这里有猪血，圣女说我们不能吃猪血。那弟兄就说哎，那是旧约时代，不要那么 serious 哈，就说哎呀，这是旧约，这跟我们今天的是怎么样啊？就跟他讲说，哎呀，不要那么早，不要那么认真呐、啊、哈，不要那么傻，不要那么狂热哈。啊、你知道结果一定是怎么样吗？哈，结果就是没有在一起。但是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说到今天还是有这样的人哦，就是说不要那么 serious 哈。那个也是我姐姐，就那个人当然就不是我的姐夫嘛哈。哎，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受到一些外邦人的一个不信主的人的一些讥诮，我们还觉得说我们还能够忍受，因为他们毕竟不认识主。但是这让我们能够伤害我们难过的呢，就是因为他们也是信主的哈，那同样是弟兄，所以那样的一个伤痕就会更深哈。所以到了极处，就比如这天路客，他受到这一些看来好像也是主内的，但是那些安逸的人哈，在那里来藐视他们。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下一篇哈，第124篇。好，我们还是来读一次。好，请。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不忘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耶和华的名。好，阿们。在这一首诗歌一开始就两次提到，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另外一个翻译就讲到说，若不是神站在我们的身边。那最后一句他讲到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 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那所以呢，这两句话就好像是整个诗的两个括号哈，说到神站在我们的身边，神是我们的帮助。那很感谢主，所以当天路客走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对主就已经开始有一些经历了。所以在这首诗歌里面，好像就让我们听到这个天路开始怎么样做见证啊？哈，那这个见证呢也非常的生动。那他就用两个比喻来讲到说神的帮助哈。那第一个就讲到他说遭活吞的一个危险，他就见证说他经历了神啊、什么事情啊、用两个比喻。那在耶利米书51:34那里讲到说，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雨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那在这里讲到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好像一个怪兽哈，他将我，那个我是讲到以色列哈，把以色列给吞了，然后又怎么样把他给吐，活活的吐出来。所以诗人在这里呢，他就用一个好像一个巨龙或者一个海怪来的图画来描述一切那个可能伤害我们的一些的那个恐怖的一个行为。所以人起来攻击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活活的把我们吞吃了哈。那第二个比喻，他就用洪水淹没那个危险。那讲到那个洪水的一个画面，就表示说那个突然临到的一个灾祸。那我们也看到去年台湾88水灾哈，那个一下子呢就把整个村落给淹没了哈，所以刹那之间整个村落突然好像就不见了。所以那在中东的地区呢，在这种雨季的里面呢，它出其不意的灾难，所以在沙漠地方的人呢，对他们这样来讲是常有这样的一个危险哈，人根本没有办法来躲避这样的一个灾害。那所以水的灾害就是要来，目的就是来淹没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界呢，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世界哈。那他这里来描述这个世界呢，就好像一个洪涛波浪要淹没我们哈，好像世界就像一个这样一个海浪这样来吞吃我们，借着各样的事情啊，这样子一波一波的来袭击我们。那在以赛亚书59那里讲到，那里的原文哈的意思就是说，当洪水泛滥时，神的灵要举一面大旗来抵挡这个洪水。好，神要举起一面大旗来抵挡这个洪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来抵挡这个世界的洪水，但是神的灵要举起啊基督的爱来抵挡，叫我们得以存活。所以诗人在这里并不是见证说神保守他一路顺遂，都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危险。诗人在这里见证说，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灾难的里面，神如何保守他毫发无损无伤哈。所以在这里的重点不是说那个这些灾害困难，在这里的重点是神怎么帮助了他哈。讲到这位是帮助我们的神，那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夸口，我们就要指着神来夸口，因为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达到今天的地步哈。那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乃是神的恩典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若要夸口，我们就指神来夸口。那我们也看到，在逃脱在于耶和华的帮助，但是那个秘诀呢，就是我们要向上看哈，然后我们要看见主在他的宝座上，是他使网罗破裂，然后也相信主的爱保守，因为他没有把我们当作野食交给他们吞吃哈。那也许我们可以稍微来揣摩一下，那个天路客呢究竟受什么样的苦哈。那第一方面呢，从人而来的苦，因为他从受那些安逸人的一些讥诮哈。那我记得几年前我读过那个《末日的决战》那一本书哈， 讲到说今天在宝座面前不断控诉，控诉的都是弟兄的，都是弟兄控诉弟兄，那我当时就非常的震惊，那因为虽然这不是什么太稀奇的，很多时候都是弟兄起来控告弟兄，但是这一件事情却是成为抵挡神的第一个阵线，就是说弟兄起来控告弟兄却是抵挡神的第一个阵线，所以就让很多神的儿女在这里受到许多的苦。然后第二方面呢，也从各个方面同时来的压力的苦，就好像第四节第五节这里他用水所描述的被淹过的危险，那个狂傲的水，讲到那个 raging water 汹涌的水，那我们知道那个压力都不是单独来的，那压力是从很多方面同时一起涌上来，我们有工作的压力，我们有人际关系的压力，我们有家庭的压力，我们甚至也有侍奉的压力，所以压力都是像水这样子汹涌的一起涌过来，所以也是受到这样的压力的一个苦。那第三方面我们就看到好像心破碎的苦，那在第六章第六节这里说到有野兽般好像牙齿撕裂我们，那这个也是讲到来自人，那这样的杀伤力呢就更严重更厉害，因为我相信我们一个人的心要破碎说实在也不是那么容易，那真正的破碎呢，如果一个跟我们没有什么相干的人或者是怎么样，顶多我们就生气气了就罢了，但是怎么样的人可以让我们心里破碎呢？就是说我们很至亲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原来是很好的，结果后来反而他变成来攻击我们，我们真的好像是我们的心上的人 care 的人，结果他反而来伤害我们攻击我们，甚至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家人这些就是会让我们心里破碎的就会经历这种破碎的苦，那所以第四方面呢就是被引入陷阱中的苦，第七节讲到有网罗，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怎么样捕鸟，那个捕鸟是要用那种引诱的方式，就引诱的方式，就好像鸟，你如果说你要捕它，它就一下就飞走了，你要引诱它，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你说要我们一下子去做坏事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有良知告诉我们这我们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仇敌的诡计呢就是无孔不入，他会想尽各样的办法呢让我们上钩陷在网络的里面，就像前一阵子牧师讲到，就是说我们不能禁止飞鸟从我们的头上飞过，但是如果飞鸟开始在我们的里面来筑窝，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就好像陷在网络的里面，然后就好像今天好像股票也像一个网络一样，每天一定要几点起来看，就看着那个数字这样起起伏伏，然后我们的这个赞美大概也就跟着起起伏伏就像一个网络一样就把我们网起来那第四节到第六节来讲到说也还有野兽的攻击那野兽的攻击呢就要把我们吞吃，那这世界就好像凶猛的恶兽在那张牙舞爪的要把我们的活活的吞下去，那个网罗就好像撒旦呢在远远的躲在后面，然后牵着一根线然后在网底呢就放着一个很甜美的东西，然后要网住那些无知的人当我们被但是呢感谢主，当我们被网住的时候没有办法自拔的时候呢，主就拿起一把刀子就把那个网罗给怎么样切破，对，割破，然后我们就可以释放所以有时候我们被网罗不小心被网罗的时候，神就有那把剪刀或那把刀子，他就把网罗割破剪破，让我们就可以逃脱，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所以我们实在说我们很容易呢就飞入那个仇敌的一个网罗里面，就像那个飞蛾扑火一样，那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不顺心，有一点点的受到责备， 有一点点不受到尊重，有一点点的小压力，只要一点点一点点，那我们就扑进去了，我们就扑进去到情绪的网络的里面，我们扑进去到感情的网络的里面，我们就扑进去到一个世界的一个网络的里面。所以第八节这里天路客再一次见证说，尽管有这些的危险困难，但是我们在这些难处中，神就站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感谢主，诗人让我们看见信心呢，不是在安逸中来发展，是从困难的处境中来成长的。好，那我们就有一些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说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心，要来赞美你。哦，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帮助我们的那一位。主啊，虽然仇敌好像狮子遍地游行，要来吞吃我们，但是主，你是保守我们的。主啊，你真的是你来帮助我们，谁能够来抵挡我们呢？你是可以保守我们。我们说你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心所依靠的。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来感谢你，求你真的是不仅哦来能够来保守我们，哦能够不失脚。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用你钉痕的手不断的来带领我们，来供应我们，来教导我们，管教我们，扶持我们。我们行感谢你，你的钉痕的手也是这双爱我们的手，要引导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在我们这路上，你不仅常常在我们旁边来帮助我们，你也成为我们的指引，你要指引我们的路直到死时，你要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让我们的心常常举目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最爱我们的阿爸父与我们同行。主啊，你就借着这些话，主啊，真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真的不是只是在这里听了而已，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真实敬拜你的人。主，让我们在内室的里面，我们能够有认识你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在敬拜的里面怎么样把你摆在第一位，来重新设定我们整个生命生活的一个优先次序。主啊，让我们在敬拜的里面带我们进入哦，到你的至圣，到你的至圣所，进入你的幔内，更多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先赞美你，我们就是要与你更亲。主啊，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不仅能够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能够起来成为一个遵守你旨意的人，让我们在地上我们就能够把你的旨意能够带下来。主，我们感谢你，哦，何等的恩，哦，何等的蒙福。主，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带我们进入，带我们在更加的往前。主，我们谢谢你来祝福，哦，你来祝福我们这一班的同伴，在这条上行的道路。主，你让我们天天哦，真的是充满赞美，充满喜乐。主啊，我们就能够活出那样一个得胜的生命，活出一个这样得胜的生活。主，因为你是帮助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还怕什么呢？主，我们就来仰望你，谢谢你，愿你自己继续来恩待我们，继续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主，我们把感谢赞美颂赞爱戴都来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谢谢。